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FDA 礼拜一宣布给予 Moderna 的新冠疫苗全面批准，它的商品名是 Spikevax， 这个也是监管部门对它们疫苗安全性的进一步背书。之前该疫苗的广泛接种是基于紧急批准，礼拜一的全面批准仅限于18岁及以上成年人，更年轻的人接种 Moderna 疫苗仍然是基于此前的紧急批准。Moderna 是继辉瑞疫苗之后第二款获得 FDA 全面批准的新冠疫苗。Moderna 在去年8月获全面批准用于16岁及以上人群，自2020年12月获紧急授权以来， Moderna 疫苗在美国已接种2亿0400万剂，相当于接种疫苗总数的 38%。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西蒙·克拉克礼拜一表示，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他将对于克里姆林宫关系最密切的公司和人员实施制裁。莫斯科就警告说，如果他的企业受到攻击，将作出回应。路透社上个礼拜六报道说，俄罗斯在向乌克兰边境运送血液供应品，这个是发生冲突时救治伤员的必需品。这一事态发展加剧了美国和北约的担忧，即俄罗斯有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动攻击。英国外交大臣卓维斯礼拜日表示，英国政府将在这个礼拜提出新的立法，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以力阻其入侵乌克兰。美国国会议员礼拜一敦促美国奥运官员做好准备，捍卫任何敢于在北京冬奥会期间针对中共侵权行为发声的美国运动员利益，并为运动员可能受到中共当局报复提供保护。北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舒在一月份已经威胁说，任何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规定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参议员杰夫·麦克里和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在发给美国奥运会和残奥会委员会 USOPC 的公开信中引用了中共官员上述言论，并写到 USOPC 应该加倍努力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C、其他国家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接触，以确保计划和程序到位，在运动员因自由表达而受到惩罚时保护他们。Santa Clara 县针对高风险环境工作人员强制加强禁令的截止日期在2月1日即将到来，当地消防部门恐面临人力短缺和更多的加班。圣何西消防员工会230地方分会会长马特塔特尔认为，未遵守卫生令的消防员将在礼拜二之后放无薪假，消防部门的人力将会更紧张。塔特尔说，如果我们失去这些人力，将会看到越来越多消防员除了正常轮班之外还要继续加班。目前多数消防员的工作时间已经远远超过每个礼拜56个钟头，有些人的工时甚至超过每个礼拜96小时。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恒大集团近日喊话要海外债务人暂缓法律行动，但1月30号该公司在香港的一处地产项目被美国资深管理公司接管，显示债务人已采取行动。该资产是位于香港元朗的一块已用于住宅的未开发土地，为恒大附属公司在2021年1月签署的一项本金约5亿2000万美元融资交易的担保。据知情人士透露，该项目已被橡树资本接管。橡树资本是一家美国资产管理公司，它是全球最大的不良证券投资者，亦是全球最大的信贷投资者之一。在此之前已有数百家境内债务人在法院对恒大提出诉讼，他们担忧在恒大债务重组时债务人得不到平等对待，因此争相采取法律行动以争取优先拿到赔偿。联合国安理会礼拜一召开会议，首次就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展开讨论。俄罗斯曾经试图阻止这一次会议召开，但失败了。 在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10个国家投了赞成票，俄罗斯和中共投了反对票，另外3个国家弃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这个是几十年来欧洲最大规模地动用军队，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俄罗斯正派遣更多的部队和武器加入其中。俄罗斯已经使用了2000几架机动轨道车，将军队和武器装备从俄罗斯各地运送到乌克兰边境。乌克兰方面称，截至上个礼拜，俄罗斯在该国边境集结的军队至少已经有13万人。加州州长纽森正着手拆除美国最大的死囚区，力图在两年内将所有死囚犯转移到其他监狱。纽森2019年叫停了该州死刑，并关闭了旧金山北部圣昆廷州立监狱的行刑室。2020年1月起，惩教署官员开始了一项为期两年的自愿试点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将圣昆廷监狱的死囚区转变为一个积极治愈的环境。截至上个礼拜五，加州673名被判死刑的男性囚犯中，已经有116人被转移到另外7所监狱。加州惩教署发言人沃特斯话俾美联社知，加州已经开始关闭死囚区的进程。沃特斯说，他们打算在几个礼拜内提交永久的议定条例，强制实施转移，并允许对所有死囚监房进行改造。星期一，汇丰银行航运部主管简荣泽表示，中共当局极端防疫政策很可能加剧全球供应链危机。这位业界专家警告，中国如果发生任何小规模的中断，都可能导致世界各地发生涟漪效应。他警告，中共当局造成的混乱最终会对大洋彼岸产生影响。由于最近全国各地的感染人数激增，中共当局正不断加强他的零容忍防疫策略。最近深圳、天津、大连和宁波等主要中国港口以及西安等工业中心都出现了确诊病例，被迫实行封锁和防疫限制，这个使得中国部分港口枢纽货物严重积压，并推高了航空运费，再度加剧了早已不堪负重的供应链问题。据共同社礼拜一援引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话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取消了二月中旬访日计划。英国内阁办公室第二常任秘书格雷主理有关约翰逊涉嫌违反防疫规定，多次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举行派对的调查报告出炉。约翰逊礼拜一前往英国议会下议院，就此接受了不同党派议员的质询。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报道，就约翰逊派对门事件调查的格雷报告显示，有12项活动现在正由伦敦警察局进行调查，包括2020年5月20号首相约翰逊在唐宁街花园出席的酒会。其他接受警方调查的事件包括2020年6月19号在内阁会议室为约翰逊举行的生日派对。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 1月31号发布报告，对2021年的中国新闻报道环境作出年终总结。报告称，去年驻华外国记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尤其是关于新疆和香港等主题的新闻报道。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以防疫为理由不批发新记者签证，使得很多媒体面临人手短缺问题，记者和他们的消息提供人频繁遭遇来自官方或警方的骚扰、盘问以及网络攻击。尤其让记者感到不安的是，除了普遍的敌对情绪，他们还面临可能的法律纠纷。2021年 99% 的记者在填写调查问卷时表示，中国的新闻报道环境达不到国际标准，报道新疆的问题已经成了所有驻华记者的终极难题。该报告称，88%的受访记者表示在新疆受到了政府公开的跟踪。 据南非广播公司 SABC 礼拜一报道，南非科学家证实新冠病毒可能在因感染 HIV 病毒而免疫系统被削弱的人群身上迅速变异。据一项研究报告，一名22岁感染 HIV 病毒的女性因停止治疗携带新冠病毒9个月后，被检测到体内发生21个新冠病毒变异。这项研究表明，如果这位22岁的女性坚持服用用于治疗 HIV 病毒的抗疫转录病毒药物，并且她的免疫系统得到加强，她就能够在6到9个礼拜内克服新冠感染。在新冠大流行早期，科学家发现免疫力低下的人往往会遭受更长时间的严重感染。令人担忧的是，新突变可能会继续演变，并由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传播。针对纽约州前州长库莫的最后一个性骚扰指控在礼拜一被撤销，这个意味着库莫不会再因此而面临刑事指控。Oswego County 地区检察官礼拜一宣布 ，Virginia Limiardis 指责前州长库莫不适当的身体接触指控不成立，不会对他进行刑事指控。Limiardis 是库莫前手下的工作人员，他指控库莫在2017年萨勒曼河的一次活动中对他有骚扰行为。去年夏天，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列举了11名女性对库莫的指控。这个迫使库莫在去年8月辞去了州长职务。之后，纽约州多个地区的检察官办公室对库莫发起了不同的刑事调查，但最终都没有提出指控。礼拜一撤销的起诉是最后一宗针对库莫的性骚扰指控。美国、英国、加拿大31日宣布对缅甸最高司法官员实施制裁，作为在缅甸军事政变一周年之际作出的惩罚。美国财政部礼拜一宣布制裁缅甸司法部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反腐败委员会主席，谴责他们出于政治动机密切参与了对缅甸前领导人昂山素姬的起诉。美国宣布冻结受制裁者在美国管辖范围内可能拥有的任何资产，并禁止美国人和他们做生意。英国和加拿大亦都对这三名缅甸官员采取了类似制裁措施。中共坚持所谓的零容忍的清零防疫政策，为北京冬奥设置闭环，并持续通报闭环内感染病例。其中波兰一名有望获得金牌的女运动员已被隔离。路透社1月30日引述波兰奥委会的信息透露，波兰女子短道速滑运动员娜塔莉亚·马利谢夫斯卡是第8位检测到阳性的运动员，已经被隔离。波兰还有3位速滑运动员亦在隔离中。运动员如果检测到阳性，即使无症状，亦必须要有2次相隔24小时的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够解除隔离参加比赛。冬奥闭环之外，北京城亦都对疫情严防死守，但官方通报闭环内的确诊病例数时时高于闭环外。有视频人士认为，中共设置闭环可能是为将疫情射博给境外人员做准备，亦可能借防疫操控比赛结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